是个叫做诸法相继自在门啊，前面一朵香炉如一室天灯啊，光光相射。第四的诸法相继自在门啊，这是说明在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法法各自自在发展啊，不会有互相相爱的情互相妨碍的情况，不像富罗奴所说的会相邻多啊，他们是自由自在的，在这个藏性中啊，显现出各种的万象。那么这个诸法相继的情况，自在的情形，在古德的比方啊，有比作金所铸成的一切的器具啊。金与金的原色啊，就是指这个万象的契机啊。如果你站在金的这一边看，物物皆金，通通都是金，没有一个不是金。如果你站在差别相这边看啊，这个金所造成的所有的事项，事项就是事项，例如说它是金子做成的碗、杯子，乃至所有的器具啊。那么杯子就是杯子，碗就是碗，不能混合。但是它的体还是金子，金体是没有差别。所以诸法是相继，即指通通是金啊。他们彼此自在，当体是金，但是所有的差别相是差别相。并没有啊这个舍掉它的差别相，所以诸法相继自在门，如金与金色啊，彼此不相舍离的情况。第五的秘密相秘密云隐现云显聚成门，秘密啊是显示的很细，不是说啊不让人知道的秘密，而是这些法都是含细密啊，隐藏起来的跟显现出来的各有它的作用啊。例如月亮，天空中的月亮，到了十五夜前后啊，尤其到十五夜是最圆满的，这个好像显现出来。到了月底跟月初，月亮啊，剩下一点点，好像把整个都隐藏起来了，没有表现出它的原来的样子。那么诸法如果需要的时候全都显现，不需要的时候它就隐藏起来，都能成立这个世间的诸法啊，在事项上样样满足，不会有所缺啊。那么这就是显示秘密云显聚成门啊，这个道理比较难懂啊，要了解最好是看十玄门里面的解释啊，它有很多的这个帮助解释的方式，然后才能体悟啊。这里只能把这个名相做个简单介绍。第六啊，维系相拥安利门，很细的诸法彼此能够互相容纳，能够建立在世间上，不会有所妨碍，都能达成它的作用。这个比方就像琉璃或者是玻璃瓶子啊，里面装了很多的芥菜籽啊，玻璃瓶是透明的啊，这个透明的玻璃瓶比方真如自性如来藏啊，万法无穷无尽，好像玻璃瓶里面的小芥子芥菜籽，那个芥菜籽在玻璃瓶里面呢，一粒一粒还是很显明的，能够透明看到，显示这些一切法它在万象中自由自在的建立，事事无碍啊，好像一口玻璃瓶装了很多芥菜籽，跟那个情况差不多，所以这个维系相拥安利门。 第七叫做因陀罗王进界门，因陀罗陶立天，帝是天王的名字，叫做释迦提梵因陀罗南天主。因为第四天王他的天宫中啊有个宝王，那个王的中间的阶，每一个阶都有一粒宝珠啊，这个宝珠都会显现出万象，好像这个镜子一样啊。那么每一粒宝珠显现出万象，寥寥分明，而彼此互相照耀，万象中具万象，样样同时具备，叫做因陀罗王境界门。这个好像我们用世间的镜子啊，照面的镜子你好几面镜子把它彼此互相对起来啊，那么你把它照起来的时候啊，彼此显现的像都有很多很多啊，很多重的啊，通通包含在这个镜子里面，都能显现出来，就好像因陀罗王一样，这个境界不可思议，那么只有天王可以比方。华严经里面很多说明这一种的境界，所以叫做因陀罗王境界门。第八，脱世显法生结门，借这个事相显示法义，使人了解这个法的道理啊，叫做脱世显法生结门。这个在经文里面很难找到具体的比方来做说明，不妨借禅宗祖师宗门下的勤权树鼻这个所有的表现那种都不用语言文字，用这个世间种种的法来显示他的法义好像脱世显法生结的意义一样。例如这个禅宗祖师拿住拂尘说这个拂尘呢马祖道一禅师他经常对他的弟子们说你看这是什么他说这就是具备万用离此用即此用离这一法没有万用，即在一法具备万用那么他的手有的时候全举起来也是在说法或者是把这笔棒拿出来也表示他的说法，这种的这个举拳了竖笔棒了或者是迷摸一动都是说法，这种的用四象去表达他的法义的情况，在宗门下有很多这一类故事。例如在前面讲这个六根六尘的境界等等那么祖师开悟的境界，他往往不是在真正说法的情况之下得悟例如这个石头弹了柱子啪这一声，他这个一声就是他开悟的境界挑锤锤筒断了扁担断了掉下来也会开悟，那都是在这个思想上托他生解的机会让他开悟的因缘，这个就是好像托世显法生解门。华严里面有很多这一类道理，但是不容易找出简单而明白的这个思想来做表现那么参考十贤门的解释可以明白。第九叫做十是各法异成门，前面多数越空间说，第九种越时间说。时间有十世，怎么叫做十世本来讲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而这三世当中每一世有三世，过去世里面有过去世，过去世里面有现在世，过去世里面有未来世，现在世里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 未来是里面一样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样子就三三九九九次，这个九次诸法不离当下一念，一念成为十次，短时间是一念，但是这个一念包含无量劫啊，所以这个时间它看起来好像都有个案，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这一小时是这一小时，下一小时是下一小时，中间都有隔断啊，就是隔发，都有不同，中间显现的事项都有不同，可是都不离一个时间，都超不出这个时间啊。这个道理只有拿梦境来说比较容易明白，所以啊，短短的这个时间做个梦，可是这一梦当中就包含很多很多很久很久的事情啊。举例子说，像大家所知道的黄粱梦、南柯梦啊，这个梦境一个梦里面呢，就具包含上百年的事故。举例像黄粱梦啊，黄粱梦的故事啊，世俗流传往往误会以为是李洞宾的故事，实际上是不是的，姓李没有错，这个人叫做李翁翁啊，李翁。这个黄粱梦的故事是出现在唐朝，唐玄宗的时候啊，有一个儒生，姓儒的人啊，儒生考试不及格，家庭很痛苦，这个很穷苦，很辛苦，贫困又苦恼，样样不如意，心里很闷的时候啊，在邯郸的地方，在旅社里碰到吕翁，姓吕，双口吕，跟李洞宾的吕是相同，但是不是李洞宾，因为李洞宾是唐武宗时候的人啊，那这是在唐武宗之前很久，相差百年，是唐玄宗的时候，就是开元啊，开元年间的事情。庐山在邯郸，就河北啊，邯郸的旅社里碰到吕翁啊，吕翁看到庐山啊，闷闷不乐，很苦恼啊，就问他你是什么事这么忧愁啊？那么庐山就把经过情况跟吕翁说明啊，这个吕翁既定不是平常人啊，也是仙家之类的啊，他就说那现在你必定很累了。啊，你休息一下吧。他就在自己这个提包里面呢，啊，囊中提包里面找个枕头，枕头拿出来说来，你枕着这个枕头休息一会儿，就会使你满意，使你如意。那么卢生把这个枕头一枕，那就睡了。他要枕头要睡之前，旅社的主人正在煮黄粱，小米呀。煮小米，正在煮黄粱米饭，刚刚下锅，那么他就枕着枕头就睡。他一枕着枕头睡啊，那个梦境非常的奇妙了，马上就回到家里。他非常的发达，考试及格，而且做了大官，做到节度使啊，唐朝的这个武官的大官啊，管边。那么他娶个太太姓崔的啊，生了五个儿子啊，那么他做官了，从节度使一直往上升，样样如意，然后啊做到宰相，宰相又做了十年啊，那么他的五个儿子通通都做官，通通都有名，而儿子生的孙子啊，他的孙子十几个孙子也样样都能，都是很能干的，都很有这个很有名望。那么因此他非常满意啊，做了十年的宰相，快要八十岁了，向皇帝想要辞官回乡养老，但是皇帝不肯啊，留住他，结果就八十岁死在官位里， 死掉了，打个呵欠，啊，百岁，啊，打个呵欠，醒来了，醒来了，还是在那个啊邯郸的旅社里面睡的啊，嗯，这个睡醒了，看到李翁在旁边，啊，李翁就说很好吧，日子过得蛮不错吧，哎，而主人的皇粮还没熟呢，啊，这个叫做皇粮梦。这个黄粱梦的这个梦境啊，80年，将近百年嘛，80年的时间过去了，儿子孙子满堂啊，啊，这个境界非常殊胜啊，啊啊，这个时候卢生就说啊，吕老先生，你就能够消除我的这个期望的这个欲望之心啊，非常的感谢啊，因此。他就跟住吕翁，以后可能去雪仙了，后边就不必说再说。所以这个黄粱梦时间很短啊，这个你想想，煮个黄粱米小米呀，顶多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嘛，绝对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可是在这一睡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过了80年啊。这就是啊，时事各发一成本的很好的表现啊。一般做金灿赶金灿探王站子啊，他会也这个古人做的黄粱梦的站子很好啊，也唱的蛮好听啊。黄粱梦，梦黄粱，一梦黄粱饭未尝，咬金一直金何在，白骨黄修埋地撞地埋，从此去莫思量，富贵功名梦一场，富贵功名梦一场啊，这就是说明黄粱梦的时间，一梦不到睡不到一个小时，可是过了80年，梦境里面过了80年。还有一个南柯梦，南柯，我经常看到报纸里面说这个南柯，我心里很不高兴，为什么弄个南柯呢？因为这个南柯是个死梦啊，不好的啊，总觉得这个南柯不妥当啊。为什么会有南柯梦啊？唐朝有个姓孙的，孙一凤啊，孙一凤的家里呀，家里的南边有一个槐树，木字旁个鬼的啊，个槐树，这个槐树南边一只叫做南柯，这个孙一凤啊，有一天酒喝醉了，就在这个槐树下，靠住南柯的那边，拿个这个简单的床啊，就在那儿酒醉就睡起来了，他刚睡着了，梦境中看到两位国使。国家的使者呢，国使来找他说，我的国王要请你去啊，而这个孙一凤啊，糊里糊涂也不知道什么，也就跟着这个使者去，去到这个大国的国门呢，上面有个这个很大的这个匾写住他的国名啊，那么因此啊，他就进去了啊，进去之后啊，这个国王坐在上面就跟他说话啊，他说我这个淮安国啊，他的国名叫做淮安国，淮就是槐树的槐了，我的淮安国里有一个南柯郡，南柯郡的地方很不好治理，我要麻烦您呀，帮我治理这个南柯郡啊，那么就把他送到南柯那边去啊，做南柯郡的郡主，就是这个好像是州长了啊，这种的地位。那么在那边做官做了20年啊，也起居升职啊，也是荣华富贵，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啊，把这个南柯治理好了啊，那么他就辞谢回到自己家里啊。那么回来的时候啊。也是睡觉醒来了，醒来之后觉得很奇怪，刚才 做梦在南怀南柯敬礼当了20年的大官，不晓得在哪里。哎，往这个淮安淮寿一看了，有一个大蚂蚁的洞洞，往里面一看，哎，我就到里面去嘛。所谓南柯，就是南边的那一寿枝，寿枝里面也有一个小蚂蚁的蚂蚁窝啊。他原来做梦去做蚂蚁王，哎，啊，去做蚂蚁，去做蚂蚁，去治理蚂蚁，啊，把那个地方治理好了。20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来，他酒醉了，在寿底下，顶多也不会睡超过半个小时吧，做梦也是超过20年。经常的站子里面也有很好的句子。他说南柯梦梦南柯，一梦南柯乍奈何，世上万般拿不去，一双空手见阎罗，从此去莫蹉跎，一念弥陀过爱河。好啊，唱得很好听，我从前也会唱过，也会敲也会打啊。我现在听到人家唱起来，我一直想要跳舞啊，因为从前念得太熟了，十几岁就会啊。而且还有一套我会的，哪一套现在不曾听过啊？国旗派啊，用鸟把去敲，敲了有相当一段时间，那个板现在我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有人会敲的啊。哪一套我还会呢？不过没有学生考教。嗯，你看看这个两个梦境，一个黄粱梦，一个南柯梦，可以看出时间长短呢、啊，是随众生的妄念在哪里定多，并无所谓长短。真正长短是在众生心，众生心有长短，所以梦境才有长短，否则的话长短都不可得啊。这是第九，十是各法一成门啊。第十，主办圆明聚德门。所有一切法的事项，一个为主，其他的就为做伴。一个建立主的力，建立起来，那么其他通通为伴。这个就像一佛出世，千佛扶持啊。这个一佛出世，千佛扶持的情况啊，你看看，教主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好多已经成佛的诸佛示现做菩萨做阿罗汉来扶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主，其他的诸佛来辅助是伴啊，都是同样圆满光明具备啊，一切功德也具备，但是主的占据为主的，其他的就是伴。无论哪一法，这一法为主，其他的就是伴。所以我们研究佛法呀，在教理上，你不要因为哦哪一部哪一法最殊胜最好，不要有这个分别心。佛法是平等的，《金刚经》里面说过，事法平等，我有高下。既然事法平等，无有高下，怎么会有哪一个比较殊胜，哪一个比较特殊的？没有的，他们都是平等的。而当今说的殊胜，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为主，主当然就有大，主当然就最殊胜。那么其他的就是伴，伴当然就要下一级啊。是站在主的立场，他高了，那么等到你另外一法为主了，那他又成为伴了啊。例如释迦牟尼佛为主了，文殊过去虽然是七佛之师，现在他示现为菩萨，他是伴啊。那么他见到释迦牟尼佛也照样的要五体投地顶礼啊，他也以菩萨的身份呢、啊、来做表现。那么观世音菩萨也是如此，甚至还有许多阿罗汉都是诸佛化身那么这就显示主办圆明的这个道理啊。那么同样 半圆锯的、竹圆锯的都具备万德，没有差别啊。所以我们看，如果懂得这个主办圆明聚德门呢，对于佛法的平等就没有话讲，就不会升起分别心，不会认为哦哪一部经最殊胜，不要有这种分别心。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呀，在修行方面要一门深入，不要时时变迁。例如你修念佛法门，就一念佛法门一门深入，那么你修参禅，那么参话头也是要一门深入，不要今天听到持咒又换成持咒，明天听到止观又换成止观，这样子永久走不到家，永久就在十字路上跑来跑去啊。因此之故，自己修行的法门不能随便变动啊。哎，研究教理呀，四弘誓愿里面的法门无量誓愿学要记住，我们听经研究教理，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行菩萨道，样样法门都得通，有一法不通就不能行菩萨道。因此之故，听经简易那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而对于修行要求断烦恼了生死修行，那要一门深入啊。以一门为主，其他可以做帮助啊，就是研究教理乃至兼修其他法门都是可以做帮助，不要临时改变哦。今天听到止观又换止观，明天听到持咒又换持咒，这样是不行。修学佛法不是这样，不要起分别说哦哪一个法门好，不要有这个分别心。法门平等，没有高下，没有什么说是哪一个法门比较好，没有这个事情，主要是看应不应机。如果与你的根基相应，那就是好的，那就是对的。所以就像生病啊，药无贵贱，应病者良啊。药你不能分说哪一个最好哪一个不好，再好的药人参最好，可是感冒就不能吃。所以药不能去分贵贱，要看能不能适应你的病啊。应病者良，能够治好你的病的，那就是最好的药啊。那么当医师的都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修学佛法，佛法的法药也是如此，应机，合乎你的根基的就是最好的啊。不合乎你的根基的，当然就没有办法啊当下得到真正的受用。不过我们是凡夫，自己的根基是属于哪一种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呀，只好暗中摸索，自己想办法找法门修学啊。也就是最清凉的，最能减少烦恼的啊，以心最相应的，那就是对，要好好的去修学。那么对于一切法门，我们都应当来学习研究啊。把十贤门说过之后，再看看经文啊，佛成佛以后在菩提树下啊，那么以不生不灭的这个涅槃的究竟之理，以如来藏的藏性本来的藏性具备啊，完全相合，所以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和如来藏，而如来藏微妙觉明圆照法界，如来藏本来就啊单是不可思议的妙，本具的觉性啊，智慧光明圆满照耀于十方法界，因此之故成佛以后，他能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华严经里面啊，有这么一个句诵说，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了彼夫生起啊，是名无所谓。那么一法如果越法来说，佛49年也说没有超出一个字，49年所说的只有一个字，什么字？心，说众生心，说佛心啊，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啊。那么这一能解无量，讲到49年不就无量了，而且还是横说竖说无量说啊，说不尽的法，一中解无量。那么这个无量法万法归一，离不开本有的自性， 无量为一啊，这个就是啊，也可以脱失三的显发三界，也可以啊一多相用不同啊，明白十贤门这两句就容易懂了。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大中现小不起了。我们一个房子里面住多少人，大中现小，这个是平常都可以了解的。小中现大为难啊，例如说后文所说的就是解释这个小中现大，一毛现宝王差啊，一毛不是最小了吗？宝王差是大的啊。那么佛成佛以后，在不动道场，就是在菩提树下啊，遍十方界。释迦牟尼佛说法眼经的时候，不离菩提树下，到桃李天，到夜摩天，到兜率天，到他法自在天，七处同时具备，同时说法啊，那就是不动道场遍十方界的这个明真，十方世界同时说法啊。而佛的身里面包含十方无尽虚空啊，这是依报里面啊有正报，正报同时现依报啊，详细说它有六种的意义啊，就是说依中现依，依中现正，正中现依，正中现正啊，依正中现正，依正中现依啊，这都能自由自在的显现。一个毛端，毛毫毛，最小的毫毛端，毫毛的尖端，就在这个毫毛的尖端最小的地方里面现出宝王差。宝王是佛，佛为法宝啊，佛为法王，依法自在，所以宝王就是指佛，差是国土。一个毛端里面现出无量无边的佛的国土啊，叉，印度话叉兜罗，翻成中国话就是国土啊。一个毛端里面有无量国土啊，坐在围城里转大法轮啊，这些道理呀、啊，我前面在第二卷啊十番显见的第六番的文字里面也有这种文字啊，这段文可以做前面那段文字的注解，我曾说过。前面文字说，若能转悟，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以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前面只说以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这里说一毛端现宝王差，做围城里转大法轮，一粒围城最小，里面它可以在里面转大法轮啊。那么这就显示小中现大，围城那么小，里面现广大的境界。华严经三参同时五十三参，最后参到普贤菩萨的时候，普贤菩萨叫善财你到我的毛空里去游览去参观啊。那么普贤菩萨的身体没有放大，善财身体没有缩小，跑进啊普贤菩萨的随便一个毛空，一个毛空里面他进去啊，哦不得了，里面好大好大，好多的世界，好多佛说法啊，一个毛端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境界。他说一个毛端的世界呀、啊、尽为来地界也 说不完啊，这就显示做围城里转大法轮的境界。转法轮就是说法，佛成佛了就是说法，这个境界不是我们凡心所能了解啊，只能两性啊，不要因为哎哪有这个事啊，不要动这个念头，佛的境界超人的，不是我们的境界。那么这些境界为什么得到啊？最后总结说灭尘合绝，尘指尘劳烦恼，前面说的八万四千尘劳烦恼通通消灭掉了，烦恼完全断尽了，最后一品最细的身相无明也断尽了，以真如自性的本觉完全相合啊，因此之故发出真如妙觉明性来，真如自性的最不可思议的妙，最圆满的觉性，般若智慧的广大的光明，真如自性的本有的自性清净心，整个完全显露出来。成佛，成佛的境界如此，我们做众生，众生的境界就是前面的相情相多 啊，互相连绵啊，一会暗，一会明啊，一会这个圆敦，一会热明，种种的情况，那是众生烦恼迷梦，所以有尘劳的现象啊。佛把尘劳烦恼整个通通消除了，没有尘劳烦恼，所以有这种小中现大无量为一这些种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说到无量为一啊，我们平常都认为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法说的很多，就是翻成中文的藏经就已经不得了了啊，尽我们一生啊都看不完啊。那么实际上佛到了最后他说，我虽然说法49年呢，我不曾说着一字，49年没有说到一个字啊，没有说到一个字，他究竟说什么呢？因为他说的都是心，众生的心法啊。而如来藏中现在已经明白众生心的情况，以诸佛成就的情况，那么真正如来藏心的空义不空义，空不空的意义，后边就说明这个道理，灰啊，鸡啊，就显示这个道理，这个留下次再讲啊，然后。